今天的读经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1节到第34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的题目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哈。Hakuna Matata 呢？是不是英文啊？也不是中文啊？那是一种在东非啊会用的一种语言啊。这种语言呢叫做斯瓦西利，在东非的这个。这片土地上呢，它是占，应该是第三大的这个语言。那哈库拉玛塔塔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不要忧虑啊，就是 no worry， 就是你不用去忧虑，problem free， 就是说没问题的啊，什么都没问题。所以往往人们在见面的时候呢，那就会有时候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问候啊，就是见到，比如说我见到 David 的时候，或 David 见到我的时候啊，那或者说我们在碰到生活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那大家就会说哦，哈库纳马塔塔。那这个语言为什么会在西方的社会里面，或者说在全世界范围里面会广泛的这个流传呢？那是因为有一部迪士尼的这个电影。叫做狮子王。那他拍了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呢是动画版本，一个版本其实还是动画版本，但是他是把这个就是动物，就是你看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真的一个动物的狮子，或者说是这个猎狗啊在出现在屏幕上，但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啊。那两个版本。可是这狮子王的故事呢，电影的情节呢，是来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那又叫做《王子复仇记》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个“哈库纳马塔塔”这句话出现呢，是出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小狮子的父亲啊，被小狮子的叔叔啊设了这个陷阱害死他，因为。他的叔叔就让这个小狮子到一个峡谷里面，很狭窄的一个峡谷里面啊，然后呢又惊动了这个牛群。你要知道说这个牛群要是被惊动的时候疯狂的跑起来，那是什么东西都挡不住的，无论你什么东西其实都挡不住的。然后这个叔叔就又叫这个小狮子的父亲去找去救这个小狮子。所以呢这个父亲就等于说是在那个兽群来的时候就为了救小狮子就死了。然后他的叔叔就告诉这个小狮子说，那你看啊，你呢害死了你的爸爸啊，你爸爸是你害死的啊。所以那个小狮子就很灰心很失望的就离开了自己原来的这片故土啊。然后他的叔叔呢就抢了他的王位啊，就做了这个就做了这个狮子的王。然后这小狮子出来的时候呢就遇见了，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遇见了另外一群的这个动物啊。这动物当中有两只呢是很特别的，一只呢是这个就是类似于像野猪的，但是身上又会有很强烈味道的，有人就把它叫做臭猪鼬啊，就是一只动物啊。那另外一只呢是嘴巴很会讲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你们有谁知道它叫什么吗？那个对，是一种像那种像土拨鼠一样的，就是很警觉站起来，这个会看会观察周边事物的这个。那这两只小动物呢，他们的这种人生哲学总结起来啊，他们给这个小狮子最重要的人生哲学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句话，就叫做 Hakuna Matata 啊。因为这个小狮子来的时候是 背负着很大的压力来的嘛。所以这两个小动物就告诉他说，哦，你人生完全不必要这样，你应该把所有一切的这个忧虑都放下来，然后不要去想什么东西，都不要去想。你看我们这里是一个像人间天堂的一样的一个地方，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呢？你不用去想昨天，也不用去想今天，也不用去想明天，就叫做哈库纳马塔塔。所以在小狮子从小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不要忧虑啊 ，no worry 啊，那 problem free 啊，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没有关系啊，都没有关系，你不用去想，有的吃你就吃，有的喝你就喝，然后不用去想任何的东西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 Hakuna Matata 的一个来源啊。那第二个我要解释的呢，是这个题目的第二部分啊，叫做愁虑上的操练。一般情况下呢，当我们用到刚刚马太福音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个题目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做如何操练不忧虑，对吗？对不对？就我们一般听到的题目叫做你如何不忧虑，是吗？可是今天这个题目是什么呢？是愁虑上的操练。所以它这两个意思是有不同的啊，我其实也挣扎了很久，我也想了很久，就是这题目我想了很长的时间，我要怎么讲，我要是照着惯常的这个方式来讲，还是换一个方式来讲，我想了很长的这个时间。那我觉得说不忧虑这个表达方式不够完整，也并不是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的这个原意。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什么？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耶稣在讲这个不要忧虑的时候，有几个限定的词，说你们不要忧虑什么？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你们有没有？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其他的事情都不需要忧虑呢？其实耶稣没有这样说，对不对？而且耶稣也说了，说你们不要忧虑，为什么？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换句话来说，你今天不忧虑了，你今天不为这些事情忧虑了，明天你可能还是会有你自己的这个忧虑来的。而且耶稣也说什么呢？说一天的难处，一天什么？一天担就够了。耶稣没有说你把这个担子撇开，你也跑到像小狮子那个地方去，你也过哈库纳马塔塔的这个生活。耶稣说你的难处要什么？要你来什么？要你来担的。那而且呢，圣经里面也讲到很多你需要去思考，你需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有些事情你是应该要忧愁的，有些事情你是应该要挂虑的啊，有些事情你是应该要去好好的去筹算、去计划、要去做的。如果今天我们去想象一下，就我为什么不喜欢说基督徒就不要忧虑这句话，这个很简单的一句陈述句呢？打比方来说，今天我说 Frankie 是一个完完全全无忧无虑的人。你好好去想想这句话，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是完全无忧无虑的人？乞丐吗？不是乞丐，乞丐有忧虑的，白痴没忧虑，你知道吗？就是什么都不想，那就是这样子啊。你换去任何一个人，我问你，保罗有没有忧虑啊？保罗有没有忧虑？门徒们有没有忧虑啊？彼得有没有忧虑？所有这些，摩西有没有忧虑？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在所有事情上全部都不忧虑的人，圣经没有。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你在什么事情上你应该忧虑啊，在什么事情上你不应该忧虑。就今天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也是一样，说哎，你在什么事情上你不要忧虑，你不要忧虑什么？你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因为那是外邦人要所求的。可是今天如果说你今天在这个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信主，你全家所有人都不信主，你说哦，哈库纳马塔塔， 为什么？我不忧虑，你们管你们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是不是上帝希望我们有的不忧虑的一种状态？那你说啊，你说你肩上有一个有个责任啊，今天可能这国家要亡了，或者说你的民族有灭顶之灾了，对不对啊？那你说我没有关系，我不忧虑啊，但他们怎么样那是他们的这事情。这种态度是不是上帝希望我们有的态度？那如果说这种态度是上帝希望我们有的态度，那摩西为什么要回去救以色列人？以斯帖为什么要去跟亚哈水鲁王求情？莫迪改为什么为自己的同胞而感到这个忧愁？那你会发现说，如果这些忧虑全部从我们生命里面全部都挪掉的时候，这不是一种正常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所以很多年以前，当那个范仲淹来到岳阳，登上那个岳阳楼的时候，他写了这句话，没有人会觉得说这个范仲淹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写了一句话，什么话？流传千古的一句话，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人会觉得他的这个忧虑是多余的吗？是没有必要的吗？啊，是他生命当中一个负面的东西吗？不是啊，那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你应该有的这个忧虑。你在这种患难，在这种挑战，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你还能过得无忧无虑，那表明你要么没心没肺啊，那你要么就是你对于自己的生命没有好好的这个思考过。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叫做在愁虑上的操练，而不是说如何不忧虑。是希望大家说我们能够找到我们有应该忧虑我们应该忧虑的事情，然后把所有那些不应该忧虑的事情把它给放下来。那为了让大家可能更多的了解这个词的这个意义呢，我们会给大家看一段的电影的这个片段啊，那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知道说什么叫做 Hakuna Matata。这个片段就是他刚刚第一次碰到那两个小伙伴，然后那两个小伙伴就告诉他说，哎，你不要你什么都不用想啊，你只要有这个概念的话，你从此以后你的每一天都是没有这个忧虑的啊，你每天就是很舒适的一种状态。碰到两个小伙伴，然后这两个小伙伴就告诉他说，你不用这么担心，因为这个小叔叔在当时的时候就已经是不想，就对于生命来说好像就已经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期望啊，也是处在非常灰心，非常失望，非常沮丧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两个小伙伴就告诉他说，哦，你不用这么不用这么担忧，也不用这么难过啊，我教给你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哲学，就是Hakuna Matata， 就是凡事都不要忧虑。那个凡事都不要忧虑的最主要的这个表达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用想啊，你也什么都不用去筹算啊，你也不用去想说我明天要去做什么，我后天要去做什么，我的人生要去做什么啊，你什么都不用想。因为你越想呢，你就会越忧愁啊，你有很多的担子背在你身上嘛，对不对？你做了错的这个事情，你让你的父亲因为你而死去，那对于你来说，这些都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些重担。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重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去忘记它啊，你要去忘记它，你不要去想它，你不要去想它，这个重担就没有了。你不要去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他是每天都是在这样的一种自我暗示里面来过生活的。可是我们就发现呢，这个人生哲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问题就是说，你不去想这个问题，不代表这个问题不存在。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所有背负的这些东西，你所有身上所承担这些责任，不是你不去想它，这些事情就不存在了。也不是说你人生当中所做的这些错误的这些事情， 你只要把它忘记了，所有这些曾经有的这个伤害也就都不存在了。所以换句话来说，当这两个小伙伴去告诉这只小狮子说，哦，哈库纳马塔塔的时候，你表面上看到的是一种无忧无虑的一种状态，它确实是无忧无虑，它每天在森林里面漫步，看日出，看这个月亮怎么样从这个天边爬上来啊。那可是从实质上来说，它是一种逃避啊，是一种逃避，就是我只要不去看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存在，我只要不忧虑，好像这些事情全部都没有发生过啊，我只要不去想，我的人生就没有问题啊。那可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的这个方式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当中的一个片段。好，这是第一段哈，这是第一段我们看到的这个，他就活得很无忧无虑，对吧？我们看到这种生命状态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这好像蛮好的啊，蛮好的，非常无忧无虑的一种状态。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呢？就是他原来的那个国家就快要被他的叔叔糟蹋完了啊，就是整个国家的这个百姓或者说是所有的动物们都处在非常痛苦的一种状态里面。就有一只小狮子，另外一只狮子从那个王国里面逃出来啊，那这只狮子是刚刚这只辛巴就是这个小王子的好朋友，那他们在丛林里面相遇啊，然后那个小狮子就很高兴呢，看见自己的小伙伴，然后就叫辛巴回去啊，就叫这个小王子回去。那小王子说，我不回去啊，不回去。他说，我为什么要回去呢？因为回去就有很多的烦恼嘛，对吧？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嘛。我在这里，我在目前这种状态里面，我是哈库纳马塔塔，我每一天不用担心任何的事情。然后我起来就吃完了就睡，睡完了我就再醒过来。我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我为什么要回去？所以他想要去把这个哈库纳马塔塔这个人生哲学就要告诉自己的小伙伴们，要留这些小伙伴留下来跟自己在一起过这种哈库纳马塔塔的这种生活。然后这个小伙伴其实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什么关键词呢？他说，你要知道，你别忘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什么？叫做责任啊！就是下面这个小小的片段，就是那一段对话的一个影像。好，那这就是两个人不欢而散，就是没办法去谈拢。那所以这两个片段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做怎么样才叫做不忧虑的一种状态啊？它让我们去更多的去思考，就是说不忧虑不应该是无视自己的生命所应该背负的责任跟义务，这不是不忧虑，这是自欺欺人啊！看看 switch 啊，这个不是不忧虑，这是自欺欺人，因为你生命里面是有你的责任的啊，是有你的责任的。你如果把这些责任、把这些义务全部都丢在一边，然后你说，哦，我不要去忧虑我所应该背负的责任，我所应该背负的这个义务，这不是不忧虑啊，这是自欺欺人啊。那你作为一个答辩来说，你作为一个老师，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要怎么样去教导你的学生，对吗？可是你没有好好准备课程，明天就要上课，然后你对自己说，哦，哈库纳马塔塔，对吧？随他去吧，明天给他们放一部电影就好了，对吗？这个是不忧虑吗？这不是不忧虑，对不对？那我是一个牧师，我说，哦，好，现在 David 可以放电影了，我今天不要讲到了，今天哈库纳马塔塔，我给他们放一部 这个狮子王从头看到尾，我一句话都不用讲。哈库纳马塔塔，我们大家都一起哈库纳马塔塔。这个不是不忧虑，我是不忧虑了，你们开始要为我忧虑了，对不对？你想说，哎，这什么牧师吗？对不对？要跟我们讲什么？要看狮子王，我用得着今天安息天的时候到这里来看吗？对不对？那你说我作为一个父亲啊。这个明天家里就揭不开锅了，然后我把自己所有的孩子们叫到一起来说哈库纳马塔塔，这个不能够叫做不忧虑嘛，对不对？你看到这种生命状态的时候，你是不会去羡慕的。就你看到那个辛巴的朋友来看到辛巴的时候，他没有羡慕的，他觉得说他其实在一种非常糟糕一种生命状态里面，他问他说，那你妈妈呢？对吧？你妈妈在那个王国里面，她所承受的痛苦，她所面对的困境，你难道都不在意吗？如果你能够作为一个儿子，你能够在妈妈承受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你还能够继续不断的在这里过这种哈库纳马塔塔无忧无虑的这种生活的话，那这个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忧无虑？对吧？所以不忧虑也不是什么都不想，不忧虑而是知道怎么样去想。是知道自己应该去想什么，什么都不想叫白痴，啊，知道怎么想叫智者，啊，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今天基督徒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说，哎呀，不要去想它，这个不叫做智者，这也不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哦，我今天如果生病了，啊，我今天如果生病了。我的最应该的反应是什么？我要想想说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解决这个病的问题。如果这个病解决不好，我也要想想说，哦，没有关系，我的生命在谁手里？在神的这个手里面。就算我死了，我也相信说这个生命不是最后的终结。这些思想你是应该有的，你不能够说，哎呀，放空，我什么都不想。啊，随他去吧，随他去，这个东西一定会不断的来搅扰你的。只有你想到说，哦，我的生命在神手里，你想到在病以外的事情，你想到上帝在疾病上曾经给过所有他子民的这个应许，你想到更远的地方，想到那个永恒的天国，你然后把这个忧虑卸下来，这个叫做上帝所希望我们有的这种不忧虑。而不是说你什么都不想，闭上眼睛，我只要一想到这些，哎呀，太棒了，我不想，这个不是不忧虑，这是只是你去逃避了这个忧虑，哈，所以不忧虑也不是不想明天，而是想到明天的明天，你能够想到更远的地方，你就能够知道你应该为什么忧虑，对吗？所以如果你去想象一下，如果说一个人他永远只是为名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你就知道说这是一种很低级的忧虑，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去想到更远的地方。那可是如果说这一个人他是能够想到说，哎，我生命要去何方呢？我如果要死会怎么办呢？这是什么？这是你想到更远的地方的时候，你想到的这个忧虑，你再反过来去看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不同的决定，不同的这个反应。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说，这个不忧虑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陈述，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想，或者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可以做到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是这种状态啊，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努力要表达的。那第一，我们要看说愁虑会带来什么。那今天我既然讲愁虑上的这个操练，它一定不是单方面的一个概念啊，它是双方面的一个概念，它有好的，它也有不好的啊。第一，我们先来讲这个不好的方面啊。那愁虑或者忧虑，或者说挂虑，或者说为某些事情过度的这个忧愁，是会产生罪的，对吧？你如果对金钱很忧虑啊，就挂虑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觉得它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它是比所有一切东西都更加的重要，比你的健康更重要，比你的生命更重要啊！你为这些事情开始忧虑的时候，它是会产生负面的东西啊！所以它是要有一个限度，没有哪一个人说你不需要钱，每一个人都需要钱。可是如果你每天都在挂虑金钱的时候，我告诉你，金钱的多与少永远都不能够决定你忧愁或者不忧愁。 我们不要觉得说我钱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我就可以不忧愁，这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青年的官来找耶稣，对吗？他来找耶稣，他问了耶稣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他自己内心里面这个渴望。他说，夫子，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所以你看到他有追求，什么追求？永生的追求，对吗？他来到耶稣面前，他问耶稣说，夫子，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永生？可是对于耶稣来说，这位创造万有的主，知道人心思意念的主，耶稣知道说，这个青年的官他人生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金钱，对不对？所以他就给了这个青年的官一个要求，说，哦，你去什么，你去变卖所有的，来，然后来跟从我。圣经里面讲讲到这个青年的官，他的结局是什么？说他什么？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钱财很多。你会发现有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就是说，当他的钱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这钱财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给他带来了忧愁。因为他人生所有一切的东西都建立在这个金钱上，这东西已经重要到一个地步，说如果我拿这个去换永远的这个生命，我不舍得。这是一个交易啊。耶稣就是说，你拿你现在的有限的会消失的到了时候一定会没用的这金钱去换什么？去换永生呢？就是他问的问题是什么？我怎么样得永生？耶稣说，可以，没问题，你可以得永生。你什么？你去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得永生。可是他不舍得，对不对？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换句话来说，你不要去小看这句话哈。换句话来说，这个青年的官在金钱上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可是他从此以后他的人生每一天都活在什么？活在忧忧愁愁里面。为什么？因为他的钱财很多。明白这意思吗？就这个钱财在这之后就变成他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忧愁，因为他的钱财很多。他知道说，我用这个钱财去，我因为钱财就拒绝了永远的生命。另外一个例子，耶稣讲到另外一个故事，说那个财主很有钱啊，很有钱，对不对？可是他不快乐，他每天很忧愁。为什么很忧愁呢？因为那个谷物啊，那个农作物的收成太多了，多到没有地方可以放，对不对？所以他说，我要去盖一个更大的一个粮仓。所以你会发现说，当东西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很忧愁的，他没有快乐，他没有看到那个粮仓粮食满过那个谷仓的时候，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快乐，他很忧愁啊。他说，哎呀，这个东西放在外面坏了怎么办呢？对不对？被雨淋湿了怎么办呢？被人偷了怎么办呢？他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这个快乐啊，一丝一毫的。所以他说，哦，我要赶紧去盖一个更大的粮仓，哇，东西全部都收拢到啊，收拢到这个谷仓里面。他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所以如果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是没有一个客观的，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标准的话，我们会产生很多很负面的想法。比如说吝啬，纯粹的积攒啊，纯粹，我用到一个词，就是纯粹的积攒。怎么叫纯粹积攒？就是你只是存钱，然后一分钱都不肯花，一分钱都不肯花，就是你哪怕为你的身体花一分钱啊，你都会觉得说，哎呀，很心痛啊，很心痛。我今天去看医生，花掉我几百块钱，我很心痛。早知道我就不去看了。这就是什么纯粹的积攒，因为积攒这个事情是没有哪一个够的这个界限啊。那你可能会去偷，你可能会去抢，你可能会去贪污，对吧？那你要知道说，很多贪污的人，他贪污来的钱其实不是他需要的，他只是希望能够金钱给他带来更多的这个安全感。可是他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本身要他付出多大的这个代价啊。所以如果你很愁，你在金钱上有过度的这个忧虑的话，你可能会产生啊贪婪与吝啬。那对于不被他人认同的这个愁虑，你可能会产生 啊、攀比啊、虚荣啊、谎言啊、作假呀、啊、虚伪啊。好，我们其实都 不要觉得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会发生在你身上。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的广告都是利用我们这个心理，就是他知道他，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商家、这个广告商最善于利用我们的心理是向往哈、啊。其实所有广告商。人的心理里面有两样东西是最容易被人利用，也是最好利用的，一种是仇恨，一种是恐惧。绝大部分广告商现在要利用的是什么？是你的恐惧。我讲一下，你就会明白，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被吓的。打比方来说，今天的电视商家给了你一个场面啊，或者给了你一个定义，什么样叫做成功人士，对吧？你看到一些成功人士出来的时候，这个戴的是这样的，戴的是什么样的手表，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开的是什么样的车子，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其实内心里面你就会有一个想法说，哎，我如果不开这个车子，就等于我不能够符合这个标准嘛，对不对？你看 Frankie 开 Lexus， 我开 Toyota， 对不对？那 Lexus 是成功人士嘛，对不对？那 Toyota 就是非成功人士嘛。那如果我要变成成功人士，我要那么霸气的穿着风衣，砰从这个车里面走出来，咣把它关上，然后那个灯嘣嘣这样闪两下，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在电视广告里面常常会看到的这个场景，它就是告诉你说你要这样，这个 standard 这个标准是这样子的啊，你也是这样子的。你如果没有达到这标准，你就被甩出去了。被甩出去了，你就不成功，你就没有符合这个标准，所以你一定要去达到这个标准啊！女生背什么样牌子的包，对吧？哦，你这个是牛皮的不够好，要背鳄鱼皮的，对不对？你拿这个牛皮的，看到旁边人都是背着鳄鱼皮的，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觉得自己这么失败呢？啊！我觉得这怎么自己这么没用呢？为什么他们能够背鳄鱼皮的包，我为什么只能背牛皮的包呢？对不对？它产生是什么？它激发你的是什么？是恐惧。所以我们是被这他们玩弄在股掌之上，我们自己不知道，然后我们自己乖乖掏钱去买啊。所以你如果是有这样的忧虑的话，你会产生攀比，你会虚荣，对吧？那你个人成就，你觉得说我最大的追求就是我要怎么样飞黄腾达，我要怎么样出人头地。如果你对这件事情非常这个忧愁，非常挂虑的话，你可能会产生自私，你可能会产生嫉妒，你可能会产生这个增进啊，这是负面啊，负面的。我只是今天时间不够哈，我今天快点讲，就你会看到这些负面的这些情况。可是呢，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层面，他就告诉我们说，哎，你要知道忧虑不是坏事情。传道书第七章第三节说的非常清楚，说什么？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换句话来说，我们中国人讲说，人无远忧，人无远虑，必有什么？必有近忧。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好好的这个考虑这个将来的话，你现在就会什么？你现在就要面对很大的问题。那打比方来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我们会死啊！一个人从来都没有想到我们会死，他能不能够很好的去过好今天的这个生活？不一定的，不一定。人要有一个时间的这个概念，看到说、哦、有一天我的生命会消亡，你才会知道什么东西应该珍惜，什么东西不应该珍惜，对吧？什么东西你可以无所谓的。你想到死这个概念，你就会觉得说啊，很多东西都无所谓啊，很多东西不重要啊，很多东西不重要，很多事情没有什么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传道书说，哎，忧愁强如喜笑，在某些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啊，你如果在这些事情上，你能够为这些事情去担忧的话，它终必使你的心要快。你今天犯了罪啊，打比方说，你今天犯了罪。你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你做了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你伤害了不应该伤害的人，结果呢，你说哎呀没有关系 Hakuna Matata， 对吧？那这个事情一定会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一根刺啊，它是会影响你，会不断的去继续的来伤害你啊。所以这是讲到说忧虑上。那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就讲到说愁虑可能会带来的正面的作用。第一个啊，忧愁跟挂虑激发责任感。撒母耳记上第15章里面讲到说，上帝不喜悦扫罗，然后上帝对撒母耳说，他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圣经里面说什么？说撒母耳便甚忧愁，他很忧愁，他听到这句话他很忧愁，他终夜哀求耶和华，对吧？撒母耳在听到说扫罗以色列国家要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王上帝不喜欢了啊，上帝不喜欢了，上帝不再喜欢扫罗这个王，那就表明说这个国家是要有很大的一个变动的。那撒母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为扫罗这个人忧愁，为这个国家忧愁，为这个民族将来的这个走向的忧愁。那这个忧愁难道不是好的忧愁？这个忧愁不就正好表明说撒母耳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扫罗有责任感的一个人吗？大家认同我这说法吗？那如果说撒母耳听到这句话很开心，说哈哈哭啦哭啦嘛哒哒，没有关系，随他去吧哈，那不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啊，对不对？那第二个例子，关于责任感的例子，圣经里面说以斯帖记第4章里面讲到说，当王下了命令要去，就快要去这个去毁灭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这王后以斯帖听到这个消息，在第4节里面说，他甚是忧愁，他很忧愁啊。他是一个王后啊，哪怕他们死光了，可能王后都没有关系啊。可是他很忧愁啊，他觉得说，我这个是我的同胞。啊，这个是我的同胞，他们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们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他们面对的困境就是我所面对的困境，这个是他的忧愁。那这也是上帝把这个王后，把以色列放到王宫里面的这个目的所在，对吗？可是如果说以色列王后在这个时候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反应是说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 ，No worry 啊，不用担心 ，Problem free 啊，我们没有问题的，那。不行啊，不行啊，在这种事情上你不能不忧虑啊，不能不忧愁，你一定要忧愁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要激发你的责任感，第二，这个忧愁会激发你的自我省察。在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就讲到最后的晚餐当中，那耶稣在吃饭的时候就对所有的门徒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对吧？耶稣丢出来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新闻，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做叛徒，要出卖。第22节就讲了他们当时的这些反应，说什么呢？说他们就甚忧愁，然后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这忧愁是什么？是很真实的忧愁。这忧愁对还是不对啊？这个宴席上有一个人不忧愁，谁不忧愁？犹大不忧愁吗？犹大不忧愁，犹大已经下定主意要去卖耶稣，他也问了这句话，可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忧愁。他在问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忧愁。为什么说他没有忧愁？因为他问完这句话，耶稣跟他讲啊，耶稣已经说了，说哎，跟我一起什么？把这个手放在那个碟子里面的就是了。犹大很清楚，可是犹大照样出去，然后把耶稣给卖了。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你要不忧愁的话，那你就是犹大嘛，对吧？那门徒一个一个心里面都很忧愁，他一个一个的来问耶稣说，主啊，是我吗？是我吗？他们没有啊，他们没有去卖耶稣，可他们就说，是吗？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在我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导致你有这样一个结果？说主啊，是我。可是犹大没有，犹大是明明做了这个事情，可是却不忧愁，却不自我省察的这个。 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在认罪，在看到自己罪的时候，我们不忧愁，我们不忧愁，我们不难过。我们在看到自己本相的时候，我们不难过。那大卫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说，这个我的泪水啊，我的泪水能够让我的床榻飘起来啊。他说我为这件事情难过到一定地步，泪如雨下，这个流的泪水能够把我睡的这张木头的这个床可以把它给扶起来。那耶稣有没有说，哎呀，上帝有没有说你这个哭得太多了，这个过分了？没有，耶稣说，上帝说你这就是应该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哪一个人在忧伤痛悔在悔改的时候是 Hakuna Matata 啊？哪一个人在这个悔改的时候是这种心态说，哎呀，没有关系了啊，无所谓了，没有问题了，随他去了。不是，你就知道说，哦，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约伯说什么？我坐在炉灰中啊，懊悔，对吧？啊，所以这是一个激发自我省察的时候。我如果今天对我们当中现在在场的任何一个人讲说，你做某件事情你做的这个不对，你如果真的认识到自己的时候，你心里面不难过吗？不忧愁吗？你会忧愁的，对不对？第三，激发悔罪的心，激发悔罪的心。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起先写信给你们的目的就是要叫你们干嘛？要叫你们忧愁。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目的就是要叫你们忧愁，因为你们忧愁我就开心，你们要是不忧愁我就忧愁了。为什么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的时候是要叫你们忧愁？因为你们的忧愁里面生出什么？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保罗说，我看到你们那么忧愁我就高兴了，因为你们从你们的忧愁里面生出懊悔来啊！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保罗说你们要有忧愁，是什么样的忧愁？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然后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能够让你们得救。可是这世俗上有世俗上的忧愁，那但是那个忧愁是叫人死。保罗就把这个忧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什么？一个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一个是照着世俗来忧愁。那照着世俗的忧愁就是耶稣所说的，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而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为自己的整个生命来忧愁啊。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对吧？啊，所以不要觉得说詹姆斯在胡说啊，这所有这些事情我们要看到事情的两个部分。好，那第二我们要讲到说，为生命忧虑别为衣食忧虑。我后面这点会很简单。为生命忧虑别为衣食忧虑，为生命忧虑是为本质忧虑，为衣食忧虑是为表象忧虑。就是我们如果要去选择一项这个忧虑这个对象的话，我们首先的首选是为自己的生命。我要去向何方？我的生命的归宿会是什么？我的生命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忧虑。所以在青年的光身上同时有两种忧虑，一种一是他是为生命忧虑，另外他也为钱财。那耶稣让他去做一个价值的评估，然后再去做一个选择，说哪一个更重要。那可青年光选择的是一条什么？是一条持续忧虑的路啊！他选择说我保有钱财啊，保有钱财，但是我不选择永生。 所以圣经里面说他忧忧愁愁的走，那这一辈子他就是会在这种忧忧愁愁当中来度过啊，因为他有这个本质的这个需要，可是又把这个本质的需要把它丢在一边啊。这世界其实很有意思的，因为圣经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倘若你赚的全世界能够让你满足，能够让你快乐，是 OK 的啊，那也是值得的，对吧？如果你今天拥有全世界的，你觉得说我很满足，我很快乐，我这个毫无这个遗憾，那也 OK 的，表明说你还是值得的。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你就算赚的全世界，你还是会不满足，就是这是一条你一定不能够满足的路，可是你又把自己一生全部都投进去，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亏本的一个事。那耶稣说你要想到本质，生命的本质是你来了你就是要走，这世界上任何东西其实跟你都没有关系，对吗？你只是短暂的使用它，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拥有过它，对不对？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所遇到的所有的一切东西，我们只是短暂的使用了它，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去拥有它。你住在一个豪宅里面，你只是在你人生的短暂的时间里面你使用了它，可是它不是属于你的，对吧？啊，它不是真正属于你的，它也不是真正属于你的这个子孙后代的。它这个是它在那里物是人非，这是中国人一再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物比人要长，时间要长。你不要觉得说你在拥有它啊，你也不要觉得说我在奴役它，我在管理它，我在控制它。很多时候你不要这样去想，我有时候就会想到，其实人类历史上很多事情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觉得觉得人类历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就是我们开始去种植物了，对不对？我们开始种稻田种这个农作物啊，我们觉得说我们驯化的植物，对不对？可是我问你，是人驯化的植物还是植物驯化的人？好好去想想这个问题。你觉得 OK 好，从植物之后我们开始说我们驯化动物，对吧？我们开始养鸡养牛养羊养狗，对吧？养猫。那我再问你，你觉得是人驯化的动物还是动物驯化的人？我再问，今天你养宠物，你觉得你养了宠物，那你觉得说是你养了宠物还是宠物养了你？你觉得驯化了植物，可是你知道说当人驯化了植物的时候，植物就把人驯化成一个固定居所的族群。你的小麦地在那里，你一辈子就住在那里。你驯化了牛羊，牛羊从此以后就驯化了你，牛羊到哪里你跟着到哪里。你养的是宠物，对吧？你觉得说我驯化了它，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它驯化了你，它驯化了你，它把你绑在它的这个身边，从此以后它无忧无虑，你有忧忧虑。明白我的概念吗，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明白，就你一定要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对不对？你觉得你驯化了金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驯化了金钱，你看金钱在我手里面，我要它来我就来，我要怎么用我就怎么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我的生命被金钱所驯化了，对不对？就是你看到表象还是看到本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生命活着是什么？是依赖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不对？我们需要，至少我们需要有口气吧，对吧？这口气不是吃喝穿所能给我们的，这口气是谁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上帝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你如果回到生命的本质，这些问题你必须要回到神里面，你才能够找得到答案的。那所以我们为生命本质忧虑，而不是为这个外在的这个衣食而忧虑，这就是一个表象跟 跟本质之间的一个区别啊。我们要常常去追问说，我活着是为什么？我要怎么样活着？啊，这些东西是可以让你能够有更多的自我的认知、跟自我的觉醒、跟自我的提升的啊。那第三，为终局忧虑，别为明天忧虑。为明天忧虑不够，如果照着耶稣的话来说，为明天忧虑不够，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把两件事情摆在一起，他的国他的义是什么？是终局，是终局。吃什么喝什么是什么？是现在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你要去考虑，你要去求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是far away，是远远的这个未来。你要想到说最后的时候你在哪里，对吗？他的国你有没有份？这是什么？这是终局。他的义在不在你身上？这也是终局。也就是说，你要想到终局啊，你要为你的终局忧虑，你要想说最后我的生命会在哪里，你要先想到最后，你再想以前。再想以前，你很多东西你都会有调整啊。你想到说，最后我会在什么地方？最后我的生命的结果会是什么？最后我的生命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你很多东西你都会调整。你比如说，我想，最后我是要死的啊，我是要死的啊。你会想到说，那我看到很多有些人想不开哈，就是你看到说他已经80岁、90岁了啊，一分钱都不肯花。一分钱都不肯花，什么钱都不肯花，也不肯花在孩子身上，也不肯花在自己身上，就是在积攒里面收啊，这个获取这个快乐，那就表明说他没有想到终局是什么啊，他没有想到终局是什么。就像耶稣问那个财主说，哎，今夜如果带你要取你的灵魂，你所积攒的要留给谁呢？对吧？啊，也是说你不能够只想现在，你想想稍微想远一点，你的决定都不一样，你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不要只是想明天，要想到更远的未来啊，将整个时间线拉长，你会更明白说你要做些什么。从终局往回推，从最后的结果往回推，我们会更明白我们应该在意什么，不在意什么。第四，担当责任，别担当重担。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是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他没有说没有难处啊，他没有说没有难处，也就是说你们还是有难处，也没有说不要去面对，也不是说哈库纳马塔达，什么都不用去想。耶稣说的是什么？是担当，是面对一天的难处，一天什么？一天担就够了啊，谁来担？你来担。你我来当，那你我当的时候，是不是就担当是你我来担当？不是，耶稣说，如果有你们所承担不了的这一个重担，你们把重担交给谁？你们把这个重担卸给神啊，卸给神。可是这个卸给神这句话的意义，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做，而是讲到说你还应该做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尽你自己所有的能力，但是把结果交给神。对吗？今天我们教会需不需要有担子？需不需要有担当？那我们说，上帝啊，你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教会吧，对吧？祷告好了就好了吗？啊，不可以啊！我们要想想，我可以去做些什么，对不对？我有没有我心里的那一个啊？我有没有我传福音的这个对象？我应不愿意把福音传给身边这些人呢？他们是不是我的责任呢？他们是不是我应该去为他们去挂虑的人呢？这个人每天跟我去爬山，我应不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他是我的这个同事，他是我的这个室友，他是我的这个同学，我应不应该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啊？可是我怎么传？我尽我的能力去传。我愿意鼓足勇气跟他们开口，但是我不会把这个重担放在自己身上说，哦，如果他不信主怎么办？如果他拒绝我怎么办？如果他这个反应问我一些问题我不会回答怎么办？你不要把这个担子担在身上。这个担子交给谁？交给神。可是我的担子是什么？我的担子是我尽我的能力开口 去告诉他们说，哦，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也希望你是一个基督徒，我在福音里面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也希望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些好处。所以不忧虑，啊，是一种比较武断的一种说法，啊，我不喜欢很简单粗暴的一个表达方式，说基督徒就是不忧虑的。我觉得这个表达方式不够准确。我觉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要表达这句话的意思说，基督徒知道为什么忧虑，基督徒知道不为什么忧虑，啊，所以 Hakuna Matata 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哲学，啊，我们也不应该是活在一种完全无忧无虑的一种状态里面。按着神的意思忧愁，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但是不要把那些不应该忧愁的事情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也不要觉得说不忧虑就可以抹杀掉我们人生当中一切所应该背负的责任和义务。那上帝从来没有叫我们不承担责任，上帝也从来没有叫我们不尽上我们自己的这个义务。上帝叫我们做的是尽我们的能力去做，然后把结果交给神，把那些我们所背负不了的重担交给神。我今天如果得了癌症，我所应该做的事情是我要去找医生，我要好好的去找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但是我不把生死这个我所承担不了的重担背在我身上，我把这个结果交给神，啊，我把这个结果交给神。那我相信我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我会好好的去筹算怎么样去医疗，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手当中，啊，那所以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管，随他去，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在忧虑这件事情上所应该有的这个态度，啊，所以 Hakuna Matata 后面有一个问号，啊，所以不要从此以后说，叫赵牧师告诉我们，那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 Hakuna Matata， 就是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考虑，不是，这个愁虑上有操练，按着神的意思有操，把不应该忧愁的事情丢下来，把它交给神。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们每一天的这个需要，但是我们在供应神供应我们每天需要的时候，我们仍然应该出去努力的这工作。就好像当时玛拿不是降在以色列人的碗里面，明白我的意思吗？玛拿从天上降下来，它不是降在你的碗里面，那是上帝的事情，上帝要赐福，可是你我的责任是什么？出去捡，啊，责任是出去捡。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不忧虑了，你看我这个碗在那里，上帝，我这个碗已经做得很大了，你赶紧降下来。不是，你要出去捡，每一天出去捡，啊，上帝每一天赐给你，啊，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对你有供应，但是每一天你要出去捡，啊，每一天你都有你的责任。无论你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无论你作为一个公司里的职员，无论你作为人类社会当中的一份子，你我都有我们所应该背负的责任，也应该有事情是放在我们心中被我们所挂虑，被我们所担心，是我们心中所在意的。所以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愿主祝福大家。